三月二十日午后，有个丹阳县贺家子侄，少年书生，性情傲慢，不信三宝，醉酒入庵，直接闯进方丈室，一屁股坐在和尚法座之上，嬉笑放肆。侍者上前谏劝他，反而呵斥，寺中僧众不服，把他驱赶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个书生邀约一伙人来庵滋扰生事，和尚马上令原戒罢期。平常寺中晚课多有在家居士随喜参加，寻师想用方便办法把这桩事平息下去，保全道场，所以在晚课完毕时，把大家召集至韦陀菩萨前说，今天道场被魔挠碍捣乱，不能善始善终，你们弟子当中有愿舍身命维护法门的人，就出来担当。说完大家都默然不语，我就应声推开众人站出来，向熏师顶礼。师说，你只一人怎么能行呢？我说，和尚的戒弟子遍布天下，我一人当先，其他人都会随之而来的。出家人无妻子可恋，无产业可系，无功名可保，无生命可惜，托钵饱餐不带分文，丛林栖止不纳房租，凡是僧家以戒为亲，何况为了维护法门，谁不勇敢向前？纵使用他一年二年时间，必除魔党。请和尚和二师放心验安，不必以此为念。如果那一伙人中果然有舍得妻子产业，能放弃功名生命的人，让他站出来与我较量一番，否则各家把自己的学业做好，好自培养自身道德之本。自古以来，有了德行和好文章，祥中士子都能成就功名，应当做天下大丈夫。难道有谁愿意为别人的是非而丧尽自己的德行？熏师说，你今天在众人中做了这样的承诺，以后一定要依言而行，还怕什么法门不净，魔障不除？众人散去，参加晚课的人都听到了，这话就辗转传播开去。第二天午后，果然有二十多人，都是祥中斋长和乡中父老，来到庵上拜见熏教师，也把我请去了，双方以礼讲和。原戒时间未改，仍在四月八日。和尚召集大家来方丈室，对二位师父以及久随身边的上座说，今天道场魔事如果不起，就显不出僭越，你们为佛法为人师，应当像他一样有胆量有心行。我在这个传戒期里总算找得人才了。大家听后礼谢而退，二位师父开导指示我们同戒十三人，今后就做和尚身边的随侍，希望我们今后成为法门良栋。初十日回扬州石塔寺，扬州府惠照寺礼请和尚， 择期于4月20日开戒。5月初8日是三昧和尚大寿，我们同戒都没有礼物可送。我提议说，可以裱一长卷，自己画上53餐图，奉献和尚祝寿。因此，我就没有时间，不能随大家去慧照寺起乞开戒了。和尚听说之后，就叫我进方丈室去静心作画，并笑着说：“建岳啊，你初登戒品就入我室。”我惭愧地向和尚拜谢。6月20日，海道正宫请和尚在石塔寺建盂兰盆会讲孝恒抄，和尚就命我去慧照寺带香雪舍离师座讲梵网经直解，并请香雪师回石塔寺带和尚坐讲孝恒抄。两处道场都在7月10日圆满。香师开示我和同戒们去求和尚更改各自原有的法名，以便常随和尚认识。各位同戒依言前往方丈室，都争先礼拜求和尚赐法名，只有我一人退到后面，顶礼和尚，跪地白告说：“我因披剃师指示，才得发心离开云南，南来向和尚乞受大戒。若无披剃师，我就不能削发出家，也不能受具足戒而成为真正的僧人。恳请和尚大慈允听，让我仍叫旧名，使我不忘根本。我愿终身常侍和尚座前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当年出受戒后，诸位上座也劝我求律祖更换法名，想来律祖会如字，我是祭字，披剃师会海字，我也不敢忘本，把姓字改了，超越海字。我弘戒律30多年，今天见到你的存心与我相同，这是不自欺心啊。做善知识所依重的就是行德，不在于叫什么法名，我允许你仍称原来的名字。”那时泰兴县皮尼安请和尚于8月15日开戒，大家都随行。熏教授师于初10日晚向和尚白告，请定各堂执事说：“我现在教授新戒，中气不足，精神渐弱，应该设置一名教戒西堂，总理各堂戒事，其单位安在新戒的首堂。这项任务只有建岳可以担当，请和尚智见裁夺。”和尚马上命侍者召集两婿僧众来方丈室，向众人宣告对我的委派。我跪地白告说：“我今年4月8日才圆寿具足戒，还不到半年，哪里敢担负这样的重任？我自己都没谙熟律法，而再去教人，担心不利于新戒，也辜负了和尚的慈恩。请和尚在各位上座中另选能担当此任者委任吧。”和尚说：“熏教授 推荐的不错，我也知道你的心行作用。十地菩萨尚且还要继位修行，你今天不妨一边自学，一边教诲他人，以体谅我的用心，这样就一举两利。两续人众齐声说，你应当随顺和尚辞令，不可以再推辞了。我只好拜受了这项差委。我同届中的应语苍悟为这次戒期的书记，慧生、以人、玉如、若愚、观之等为引礼。人人发奋努力，严肃认真，和尚坐下还未曾有过像海潮安同期受戒的这一批人那么热情鼎盛。其首堂引礼师就是我受戒时的引礼师耳元。我虽然居于掌权之位，但动止都以师礼尊让他。他也不止我相，一切堂规之定夺都谦让照我的意思行事。但我的内心一直怀着惭愧，倘若遇到乐于学习戒律的人前来请教，我怎么做才能让他辨明是非而高兴满意呢？一天晚上，我前去拜谒熏师了，向他说明了我的担心。师说，三藏中有大小圣律1000多卷，我没有阅读过。你既然有此志向，可以请来边读边学，将来做大律师，才不辜负我在广众之中把你识别出来。因此就找了人前往嘉兴，请了一部广律回来。从此白天我料理各堂戒规，夜里则挑灯展卷，详详细细阅读学习。一旦遇到文字上、古老意义上难懂之处，苦于没有精通的人请教，只有掩卷长叹。这时我唯有向菩萨礼拜祈祷，祈求加批开晓。每次礼罢，少坐片刻，再展卷体会其意，就会如开门见山，豁然无疑了。像这样的不思议感应，每次都如此。这一期传戒法会定于11月5日圆满。节期前3日，本堂新受戒的弟子们念我教诲不倦之心，共同制作了一件黄绸大衣送我。我对他们说，和尚与教授师把重任委付给我，理应尽心尽职，为辅助弘化法门出力。难道是为了邀名贪贿方做首领不成？我严肃谢绝。他们捧着衣服去到方丈室拜跪，向和尚陈述了奉供此衣之因由。和尚对我说，戒律之中只禁贪求，不禁自愿布施，你可以受取。我说，在下不受此衣有2重意思。其一，我自愧于戒行浅而责任重，恐有不足的地方，有人借此产生毁谤。其二，和尚法门高峻， 唯恐以后担任各项职事的人以此为兆端开了先例，所以不受。和尚赞同了我的想法，对各新界说，西堂不受此衣，为的是保全己德，惜护法门，你们不要再强送了。
生念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春。